今天来看出埃及记五章一到九节，我们在四章的结束可以看到摩西所有的假设都没有发生，他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我们在生活中有太多的假设，假设自己有各样的理由或者原因无法遵行神的话语。假设本身就认为自己比上帝更先预知有些事会发生，假设的背后是把自己视为无所不知的存在，好像已经知道一切，预知一切，或者预判了一切。我想在三章和四章，我们充分的可以看到摩西所有的假设，在四章最后全部都没有发生，神反而解决了他所有的担心，解决了他所有的借口，解决他所有的推辞。因此来讲，我们也喜欢假设，这些假设是不必要的，这些假设足以显明人心的刚硬或者不顺服。所以最终摩西在不得已的时候，他就说我也不去，你就差别人去吧，我不会去的。因此假设各样理由无法顺从上帝，背后就是不想去顺服，而不想去顺服是罪人的本性的一个写照。因此生活中有太多的假设，这些假设只能说我们刚硬和不顺服，而所有的假设的原因全部都是次要的。我们认为如果我遵行神的话语，我去连续一个人，或者我去饶恕一个人，或者是宽容一个人，或者我顺从某一个人，他如果不理会我，他如果对我继续的进行攻击，或者继续的骚扰我怎么办？所有的假设都是我们自己推理出来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的常识，根据自己的预判，但是与神的话却是相悖的。因此假设的事情最终都显明人心极大的刚硬。摩西用他的头脑进行疯狂的思考，如何拒绝神的呼召，如何他们不听他的，他就是不去。但是神却给他意想不到的收获，他到了埃及，亚伦迎接他做他的口，以色列长老们听到摩西所讲的和摩西所行的那些神迹，他们就服服敬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了摩西确信，所以应许也依然成就。那第五章开始就看到摩西和亚伦他们代表上帝要面对法老。因此五章一节就谈到后来，这个后来相隔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经文上说摩西和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那这个后来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是摩西和亚伦见了以色列长老和以色列百姓之后，然后他们去见法老。当然经文来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有更多的细节，但是我们不得不去探讨一个事实，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带着信心，带着勇敢的信心去见法老，或者用希伯来人的话来讲，他们不怕王怒。我们要知道摩西和亚伦是什么样的身份，那摩西是个杀人犯，是个逃亡的人，他并没有那么多胆量，而亚伦呢，亚伦他一直在埃及，他是服侍法老的，但是这个时间他就做一个与法老意志相悖的事。如果按埃及人来看的话，他就是一个叛国者，他是一个卖国贼。因此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叛国者站到埃及最高的掌权者的面前，对他说，以色列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这是一个惊人的宣告，这是一个惊人的会面。在之前的摩西身上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他杀了一个埃及人，他也把那个埃及人埋了，他是一个谋杀者，同样也是一个逃跑的人。 他没有胆量，他害怕被别人发现，他害怕被法老所追杀。40年后，摩西有个巨大的改变，他可以站在当时世界最高有权力的人面前，要求他释放他的奴隶，让以色列人拥有自由。而且他讲话的语气说，耶和华以色列人如此说，就好像在整本旧约圣经可以看到耶和华如此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刻改变了摩西，让他不再胆怯，不再害怕，也不再拒绝和担心，从一个担惊受怕的逃犯变成一个大胆的有信心的领袖，要对法老讲述神的话，传达神的旨意，来解救以色列百姓。我想答案是明确的，第三章，因为摩西遇见了自由拥有的神，他也做见证说，希伯来的神与我们相遇，或者更恰切的说，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因为神也应许，我必与你同在。因为摩西在牧羊的时候，他看到燃烧的荆棘，遇见了上帝，上帝对他说话，对他有应许，告诉他我必与你同在，给予他使命，解决他所有的推辞的借口。因为他与神相遇，所以摩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仅在摩西身上，凡是与上帝与耶稣基督相遇的人，他们都发生变化。那么在新约你可以看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耶稣的门徒身上。耶稣的门徒他们算不上优秀的人，也算不上很有胆量的人，因为在圣经福音书对他们的描述来看，他们出身很卑微，而且有些人声名狼藉，或者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而且福音书经常把门徒描述为比较愚钝的，意志比较薄弱的，荣耀的寻求者，除了有几次特别的顿悟之外，剩下的都显出他们的不足瑕疵，他们的确显得无知。他们有几次是顿悟的，比如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跟从谁？他们还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除此之外，大多数门徒们不是做错事，就是讲错话，或者不能正确的理解上帝的意思。而且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们还睡着了。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他们没有跟随到的，反而大部分的门徒都跑了。他们后来躲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害怕罗马人，害怕被人举报，害怕被杀。可是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勇敢地见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勇敢地见证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他们后来有一个门徒最先成为殉道者，那个是使徒雅各。后来这些门徒几乎都是以殉道的方式来结束他们的一生。我们再问，是什么力量改变了门徒，让极为普通的甚至比较愚拙，意志不够坚定，而且很无知的人，在某一个时间阶段，他们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连世人都说，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平凡人，就稀奇这些人素来和耶稣在一伙。为什么稀奇？因为他们发现彼得和约翰是有胆量的，他们唯一判断的是，他们曾经和耶稣是一伙的。换句话来说，他们曾经在耶稣那里受教，他们现在的身上可以看到耶稣与他们同在。是耶稣改变了门徒的生活，改变了门徒的认知，改变了门徒的胆量，他们才如此勇敢地向那个不信的时代来宣讲福音。他们过去听过耶稣的教导，他们过去观察过耶稣完美的生活，他们见过耶稣行过那些超然的神迹，他们见过耶稣的受死，他们后来经历了耶稣的复活。当他们遇见复活的主之后，他们明白了福音的教导，他们就充满了胆量， 后来我们就看到没有任何的事物和力量可以阻挡他们为耶稣基督而活，因为他们与耶稣相遇，特别是那位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之后，他们又领受圣灵，他们的生命完全发生一种改变。所以连世人的这种觉悟，他们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如果摩西是与那位自由永远的神相遇，发生了转变，门徒与复活的主相遇也发生了改变，那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与他相遇的人，或者用一个术语说是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这些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他们能给别人带来惊人的一面，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对事物的看法，或者他对一个人的态度，让别人感到惊奇，这个人和我想象的过去是不一样的，他之前不是这个样子，我之前认为他是胆小的，他是没有原则的，他是非常世俗的，或者道德是败坏的，怎么很久不见之后发生一种巨变，他们的结论是这个人应该是有种力量改变他。他们细致的去询问或者去发现的话，他会说他是与上帝相遇的人。因此我们看到摩西的这种转变，看到门徒的这种转变，他们都是与上帝相遇，他们人生发生这种巨变。当摩西和亚伦对法老讲完之后，法老就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是带着神的旨意来宣讲神的话，来告诉法老的。但是法老的回应可以说直截了当，他丝毫没有放上帝子民走的意思。神的话不是建议，而是要求。可是法老拒绝以色列人去敬拜神，向神去守节，所以显明法老是一个悖逆的不信的人。我们说我们很难理解法老为什么他不让离开呢？其实不难理解法老为什么不让他们离开，因为法老在那个世界中是权力最高的人，传达神旨意的人，在法老看来，这两个人无非一个是叛徒，一个是过去的杀人犯，两个很卑微的人，而且是外族人，是奴隶，他们又不是哪个国家的元首，他们也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政要大臣，更不是使者，他们的身份和做的事并不光彩，因此法老可以居高临下耻笑他们，跟他们说不可能的，甚至法老会笑出声来啊！如果你看过埃及的电影会知道，法老讲话也很有风趣，不单法老会笑，可能周边的臣服都会笑，这个杀人犯啊，这个叛国者居然让我把以色列人给放掉，简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一个伟大的国王对一个非常低微卑贱的臣民这样的一个场合进行谈话一样。所以法老就说，谁是耶和华，谁是耶和华，谁是真神，我为什么要把他们给放走，为什么给他们自由？那耶和华是谁，摩西早就获知，因为神跟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是大能者，是创造者，是世界的维系者，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父，而以色列被称为他亲爱的儿子，是他所爱的孩子。随着后面圣经的故事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掌管宇宙万物所有的事物，他可以降灾，他可以降赐下瘟疫，他可以让各样的这个所谓的他所造的那些昆虫能够充满埃及的遍地，直到最后连埃及人都承认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创造者和主权的拥有者。可是法老他说耶和华是谁，而出埃及记是上帝给法老的神学课堂， 要给法老上一课，让法老知道耶和华到底是谁，因为法老太需要神学教育。你可能在说，法老为什么需要神学的教育？因为他说，我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他是一个不信者，他不知道神的身份，他就抗拒神的权柄。他不仅抗拒神，他也对神整个的群体都怀有恶意。可是你知道，不是所有的不信者都像法老一样，但是大多数不信者因着对上帝不敬畏，他也对神的群体充满不同程度的恶意。可是法老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而一个不相信上帝、拒绝神权柄的人，他对神的百姓是心怀恶意，并非心怀良善。首先在法老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信之人的特征。他首先说耶和华是谁，就意味着一个不信的人对神的身份是一无所知的。因为法老无知，他才自己称自己为神。在埃及的那个文化当中，或者在埃及的宗教当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国王就是神，国王是最高的统治者，国王是要经受他百姓的崇拜的。后来一些考古学家就特别谈到，埃及人相信在法老的身上有一个超人管理人类的事物，因此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他们都认为法老他自己和法老的后裔就是这个继承人，因此他们都认为法老就是神，而法老也称自己是神。因此你又看到法老因为对神无知，在埃及的宗教和文化当中，法老自己和他的百姓都把法老视为神，法老拥有统治权，拥有超然的能力，他来统管他所统治的世界。当摩西和亚伦为神说话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到了后来法老的代言人这样说，这是法老说的，法老把自己也放在一个神格化的位置上，或者是法老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因此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他们都用相同的词汇来宣称他们自己背后那一位最终的掌权者。以色列人会说耶和华如此说，埃及人会说法老如此说。因此在出埃及记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个主题很重要，是两个神之间的战争，两个神在夺取神合法的地位。当然法老是神是他们的文化和宗教所致，是他自己认为，他的百姓也如此认为。因此你会看到，当两个神他们为了合法权位去争夺的时候，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战争。因此在出埃及记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神学上的争论，谁才是真正的上帝，谁才对以色列人拥有最高的统治权和拥有权，是以色列上帝还是埃及的神法老？因为埃及的神就体现在法老的身上。因此从第五章往后看，你可以看到埃及的最高的统治者和以色列人最高的那位治理者，他们之间有了争夺。这个争夺最后的结论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全地的神。法老的无知是需要被教导的，而唯一教导他的方法就是他要和以色列神来面对面。如果人不和神去面对面的话，人仍然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为什么人总想抵挡上帝或者仇视上帝？人和上帝之间也是一场争夺战。 堕落之后的人把自己视为神，能够判断是非，能够决定一切。如果人把自己视为绝对者，视为神，人就不会向上帝来低头的。不过人把自己视为神，或者视为最终的统治者，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肯定是一种幻觉，最终一定是以灾难来告终的。因为只有神才是真正的永恒者，真正的创造者，真正世界的维系者。人总是和上帝进行较量，和上帝去争论，到底谁才有对自己生命的那个决定权。而医治这种无知的方法，就是去认识圣经中所教导启示的那一位。如果人对上帝无知，人一定坐在自己的宝座上，自己对一切发号施令，自己统管一切，自己决定一切。因此一个不知道上帝是谁的，他急需和上帝去面对面。一个对上帝不了解的人，他急需要翻开圣经，透过圣经去查验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如果因为不知道上帝是谁，他也把上帝变成一个弱小的，变成一个虚弱的，变成一个配合我的，或者服务我的，把神变成一个无能力的上帝，或者变成一个边缘化的上帝。因此，任何有无知的人都需要与神见面，而与神见面的方法就是阅读圣经，而圣经提供给我们上帝是谁和他做了什么。另外，你也看到法老，他也拒绝神的权利。不信的人不仅是一个理智问题，还是个属灵的问题，不仅影响他的思想，也影响他的心灵。法老接着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从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法老更直白地讲，我不知道你的神是谁，无论他是谁，我都不侍奉他，他也不容让以色列人离开。他自己说，我不知道神的身份，但是并不妨碍他抗拒神的权柄。我们知道有怀疑论者，有不可知论者，他们认为神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有没有神呢？无论这个人用什么的理由来强调没有上帝，在他心里面永远是矛盾的。就像这个人，他有各样的理由来说服别人说，我没有办法相信有一位神存在，他的表达和他内心永远是矛盾的。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经文表明告诉我们，人与生俱来是知道有上帝存在的。神的有能和神性，人是明明可知的。当人说我不知道神是谁，我也不信他，他是一个矛盾体。所谓的矛盾体，就是他没有办法逃避他内心知道有神存在的事实，不过他又透过他的言语来说这个世界是没有神。因为人对上帝的这种知神性与生俱来，与生就有。而最顽固的不信的人，在他内心深处是有一位上帝的。英国有一位哲学家叫休谟，休谟，他批评基督教，最后他的 葬礼，他的就是他埋葬的地方成了教会的所在。所以很多的时候人总是认为他说没有神就真的没有神，可是圣经并不认同。圣经说只要他是一个人，他就知道有神的存在，因为他的不信和悖逆，他会用言语表达出来说我不信有神，或者我不知道有神。罗马书称之为压制，什么叫压制？就是明明知道有神，他用自己堕落的头脑来压制这个真理，继续的犯罪。所以当他不顺服悖逆抵挡的时候，他就说他不知道，他不明白，他不晓得。保罗就说这样的人是用邪恶来压制真理，用邪恶压制真理。因此没有一个人天生是无神论者，而无神论者本身就是不信的一个明证，悖逆的明证。因为人的内心拥有对上帝的知识与生俱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他们虽然知道神，却无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如果人持续的不顺服，就会变成永久的无知悖逆，对上帝的抵挡。我们看到法老，他不仅拒绝神，而且还拒绝那些跟从上帝的人。他说耶和华是谁，他也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他。他不仅自己不想面对神，他还不愿意让以色列人去荣耀神。他希望以色列人和他一样，不知道神，不晓得神，不荣耀他，让以色列永远做他的奴隶。接着我们看经文的发展，就看到法老他又做了另一件事。他不仅对神说我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他还对上帝的百姓心怀恶意。恶意啊，怎么理解恶意？恶意在韦氏的词典当中把恶意定义为强烈的，通常是恶毒的恶意、怨恨和仇恨。法老不仅说我不知道神，他对神的百姓所表现出来的是强烈的、恶毒的这种仇恨。然后后面就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让百姓旷工呢？你们回去做工吧。法老又说，看哪，现在这地的民众多，你竟叫他们停工。法老在这里不关心别人的福祉，他只关心别人为他做了什么。六到九节，法老吩咐督工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司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法老继续的刚硬，不仅说神他不知道，还要对神的百姓变本加厉的使他们劳苦奴役他们，并且说摩西和亚伦所讲的话是虚谎的言语。你看到法老是个典型的很极端的例子，其实也不算极端，一个反对上帝的人一定会反对压迫上帝的子民，一个嘲笑上帝的人也会嘲笑上帝的百姓，这是一个常理。对神怎样，对神的百姓也会怎么样。因此我们会看到这是一种历史常态。所以法老对神不友善，对以色列百姓也是不友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基督徒经常受到迫害。耶稣告诉门徒说， 众人要为我的缘故恨你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耶稣说，为什么有人恨你们呢？是为我的缘故。因为人仇视基督，也会仇视他的教会；因为人藐视基督，也会藐视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而这些迫害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但是每一样对神的百姓来讲绝对不是舒服的，可能是痛苦的、折磨的，或者是令人绝望的。我们后面也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今天你也会看到基督教常常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所以在媒体你没有办法看到信仰更多的文章，常常是链接不存在或者被404。你也会看到很多基督徒在工作岗位上常常被同事嘲笑和挖苦，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有缘故的。他们虽然不知道神是谁，他们早就有神的知识，他们恨恶神，他们也恨恶那些属上帝的百姓。你可能找不到这些恨恶的原因，他们天生不信神，继续的在自己的邪恶当中来压制真理的知识，对神的百姓同样如此。那法老给摩西亚伦一个罪名，他们是煽红者，说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啊，这个叫守节成了旷工，敬拜上帝，他们认为这叫旷工啊。听这个罪名，你马上会想起来，如果你们家里有一个人信主，家人会怎么说啊？这个人比较懒惰，礼拜天还要去教会，不好好工作啊。这个罪名可以是无需有的罪名，但是呢，你礼拜这件事情就被别人说为懒惰啊，不工作啊，只唱诗啊，或者读经，或者是祷告。那礼拜天成了世人认为这个人不工作啊，这个人懒惰，这个人不够殷勤。你看到法老指责摩西和亚伦是煽红者，是挑事者，因为你们这个决定让以色列百姓旷工，既然他们清闲，我要把更重的重担给他们。如果你要找一个工作，要求周练周六周天休息的时候，这个公司的老板就可能就认为基督徒是又懒又饿的人。饿是因为你非要争取礼拜天休息，饿你是怂恿大家都想像你一样在周六周天去休息，饿是因为你在礼拜天不工作，哎，这个是诬告，纯粹的诬告，无需有的罪名，可是在今天当下社会当中却常常的发生，常常发生。特别在无神论政府，他们不仅恨基督，他们同样也恨那些属基督的人，他们用各样的罪名量身定制给教会的传道人或者给教会的会众。如果教会有传道人，他们会定下一个非法聚集，就是你召集人聚会叫非法聚集。如果有金钱往来，他们可以给你定一个诈骗罪。如果你在网上进行传播你的讲道或者信仰的内容，他们可以给你定一个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如果教会里面有人印书，有金钱的这种交易，会定一个非法经营罪。如果取缔你的聚会的地方继续聚会的话，他们会给你一个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你会看到当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他会用各样的罪名来对待神的教会，对待那些属上帝的人。这种恨，你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要知道不信的人，不信的老板或者不信的政府，他们因为仇视上帝，他们对那些属上帝的人，那个教会的群体 也产生一种恨，这不是无缘无故，先恨上帝，先恨基督，他也恨所有那些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所有的恶意的根本在于不信。让非基督徒不舒服的不是基督徒本身，也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光来到这个世界，光照在黑暗里，这个世界不欢迎他，不接待他，黑暗也不喜欢光。耶稣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对他。按说黑暗里的人应该喜爱光，或者黑暗应当有光的出现把黑暗驱散，可是当耶稣到来的时候，会发现不仅他的百姓不接受他，连外邦人也同样不接受他。人如何做选择？一个选择是继续的悖逆、不信、藐视、轻看基督，要不就是勇敢的信来接受基督，要不人就像摩西一样侍奉上帝，要不像法老一样自己继续坐在好像那个宝座上的那个统治者来抵挡上帝。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对神的身份也一无所知，我们也说神是谁，我们也说这个世界没有神，我们会说那是迷信，我们也抗拒他的权柄，我们也冷言冷语的来嘲笑教会，嘲笑那些属上帝的人。这种恶意从哪里来？可以说堕落之后的人与生俱来。我如果和法老继续一样，这个无知刚硬变成永久。如果我们像摩西一样侍奉上帝，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与他亲近，与无知挥手告别。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就是如此。在他没有认识基督之前，他像法老一样，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他恨恶耶稣。耶稣那个时间已经受死不活，圣灵坐在父的右边，他就恨恶耶稣基督的教会，恨恶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极度的热心要把教会连根拔除，以最大的恶意来对待那些在教会里的敬畏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拿了文书，他想把那些耶稣的门徒抓起来下到监里面，耶稣向他显现，用大光照他。从那一刻起，保罗就遇见耶稣，开始称他为主。他不再是一个无知的人，而是一个相信的人。他不再抵挡基督，抵挡他的教会，开始爱基督，爱上帝的教会。他爱基督到舍命的地步，他为教会同样到舍命的地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法老是悖逆不信的代表，他是一个矛盾的存在，而摩西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认识神，相信神，他也侍奉神。所以今天的我们，不信者和相信者唯一的区别是是否认识耶稣基督是主。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就不活在无知愚昧当中。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主，人就活在黑暗无知和愚昧中，人只能携带着他悖逆的本性，做着抵挡耶稣基督的事。我们希望我们不是法老，我们希望我们像保罗一样，遇见了主，不仅遇见他，也爱他，也爱他的教会。我们在这段经文可以看到法老的角色，他是自己坐在宝座上，他把自己视为神，他和神要较量，他不肯向神低头，他用无知 假装他不知道有神，其实他是不肯向上帝低头的。他用他不信的头脑，不信的拳头，要与耶和华进行对抗，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败下阵来，败得一塌糊涂，最后到丧掉他的生命。只有那些相信上帝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不至于落在法老的结局之下。感谢主，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用起立来祷告。